Hello，苏迪，今天跟大家讲一个身体健康的事儿吧。今天，哎呦，这几天连续酒局晚上，然后呢，其实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挺喜欢喝酒的，而且我其实不分酒好坏，我都喜欢。有时候发现戒烟比戒酒还容易一点。曾经呢，十几年前。那会儿还不是那么酒量那么好的情况下，在江苏的南通碰到了一个东北人，然后一天两顿酒，喝了一礼拜，回北京之后就胃出血，住了 ICU，重症监护室，然后哦很痛苦啊，为什么呢？不是别的，失血很多，但这不是最痛苦的，就是 ICU 呢。我的病床呢是胃病，旁边的那个人呢是心血管，在左边这个人呢是断胳膊断腿，然后他们呢还能吃红烧肉，我只能吊着吊瓶啊，吃这个叫什么营养液啊，好多天就这样过来了，你知道那种感觉生不如死吧？然后当然也思考了很多，在那个病床上躺的时候，一共住15天，其实不是讲这个故事，是讲身体对人的重要性。在之后养了半年胃，就胃特别好了。然后之后发现再也没有犯过，之前的胃病非常厉害。然后今天当然不是讲我胃病的故事哈，在讲我一个好朋友的爸爸，他的父亲70多岁了，老爷子从医了将近40年。最早是徐州的这个医院的主治医师，是外科医生，什么剖腹产呀，什么这个切除胆囊啊，没事儿给你五脏六腑划了2刀啊，哎呦，这是他的本职专业，然后呢，你想做的主治医生还是很厉害的，但他在这个叫什么呢，行这个西医的过程中啊。哎，他某一天就发现了人的眼睛的眼纹，他去不观察不动的病人啊，人的眼睛的眼纹啊，是能看出疾病的。他就会不断的仔细观察的不同病理的，这个病人的眼睛眼白部分让你转动眼白，他仔细的去观察，包括拿放大镜去看你的眼白。其实这个也不是没有科学依据，比如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眼白会是发黄的，这是我猜测哈。那么它呢，就会从你的眼白读取出很多你身体的五脏六腑的情况。几年前呢，我去找这个叔叔去看过啊，然后当时他说我身体很多毛病，基本说的都非常对。当时呢，他在回龙观的一个中医诊所，后来他来到北京啊，在这中医诊所呢当坐堂医生，以此绝活呢，去协助很多病人发现曾经的以及未来的问题。然后今年呢，也是机缘巧合哈，他给我的身边的一些朋友看了这个眼白的部分，包括我的。然后我一下震惊了，几年前没这种感觉，其实也跟人生阅历有关系啊。那么他给我看眼白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你比你几年前的身体好多了，因为我坚持锻炼3年，然后没什么毛病，你曾经的肠胃炎有一点，但所有其他的毛病基本都消失了，那么继续坚持锻炼。我太太在旁边都说："哎，他是不是不能抽烟了？"哎，他这老爷子跟我来一句："抽烟，他现在事儿也不是很大，应该没什么事儿。抽烟喝酒对他来讲，他的身体状态是非常健康的状态。"哎，我心里可开心了，就跟我聊了不到1分钟。然后那天呢，我有一个也很好一朋友，然后呢也在现场，这哥们儿200多斤，1米8几。经常呢上夜班，然后他就顺手给这个哥们儿看一看吧。 结果呢，给这哥们看完之后呢，说了将近20分钟，说小伙子啊，你有3个问题啊，一个呢，你肝脏已经出现了很大问题，建议你去医院看一看。第二个呢，你肺部已经有了大面积的阴影，啊，你也应该去医院看一看。第三个呢，你不能老熬夜了。当时这个老爷子并不知道他经常上夜班的人，啊，你说不能老熬夜了，啊，你要一停止，给你的建议停止熬夜，少抽烟，多运动，体重一定要降下来，要不降下来，这个对身体并不是特好。当着这个哥们儿说的时候呢，还是挺委婉的。等这哥们儿走了之后呢，这老爷跟我们说，这小伙子挺年轻的，但是再这么下去，可能用不了半年，肝硬化可能就产生了，很危险了。当然，其实他看似跟这哥们说的时候呢，非常简单，但是哥们也上心了，因为跟我聊就1分钟，跟他聊了20分钟。过了几天，他就去了，第二天就去了这个西苑医院啊，海淀的，做 CT、X 光。CT、X 光需要几天等结果，结果一出来，基本上跟老爷子说的差八九不离十，重度脂肪肝，啊，然后肺部的有大量阴影，然后这哥们赶紧就辞了所有的夜班工作，包括烟也戒了几天，但实际上最后也没戒掉啊，但是也开始恢复了一些运动，这其实我感觉是一种大数据的，或者一种经验。这老爷子已经看过了无数双的眼睛，按他的方法总结了无数的经验，去判断了无数的病例。啊，而且他呢是这样的，那老爷子现在不是在惠灵顿这中医院坐堂了，他还受到互联网外卖的影响。他说为什么不能用这个叫上门服务的方式服务更多的人呢？他不为了赚钱，他只希望让自己的医术能帮助更多的人。70多岁，每天还坚持跑步，身体倍儿棒，走起来两真的这虎虎生威啊！这走路啊，为什么说他不为了赚钱呢？他对零收入的人群，就你如果没有工作找他看病，他愤愤不屈。对有收入的人群，他收多少钱呢？100块。你知道一个主治医生一个月现在搁哪儿都要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你知道100块意味着什么？一天看5个病人，要路上的时间成本，那一个月才15000，还是30天天天忙活，对吧？那对于他来讲，只是把车费的东西给报销了而已。所以我觉得他特可爱，你多给他钱他还不要，你知道吧？有给他400还是不行，不要，我只要100。其实他在克制自己，或者说也不算克制，就是他知道自己内心想要什么，或者他想用他的医术帮助更多人。但特别可惜，他的儿子呢，也一直在做商业，一直在上班，一直在工作，一直在创业，啊，没有继承他的这种叫医术啊。那他现在目前还没有收徒弟，这个马医生啊，还没有收徒弟。我觉得这种如果某一天这个他这个绝活失传了，虽然这世上啊，待会儿讨论中医的问题哈，那他这绝活失传了，我觉得社会都是一种可惜。他的效率，哪怕不是100%准确。其实 CT 也不是一定100%准确，你知道吧？也会漏查你很多问题。那它能达到70%准确，而效率很高，那这失传了是非常可惜的事儿。再说中医，你说很多人说致力于中医，但其实中医也是我们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东西，里边你不得不服有些东西。其实不是我们说致力于中医。难道所有的西医都是准确的吗？今天这个社会，不是中医和西医准确的问题，是太逐利了。 西医里边也有很多庸医在乱看病啊。那么中医里边确实有很多人打中医的旗号乱蒙人。那老爷子是属于，我觉得他是中西合璧，又有西医的经验，然后转向中医的这么一研究这么一个人，而且不为钱而活，所以我特别信任他。包括你跟他交流之后，你也能发现内心的那种坚定。那么，我今年跟我这个好朋友讲，我争取能让更多人了解老爷子，啊，去帮他去宣传。那么，也争取能有一个传人啊，或者说他的徒弟，或者有人能继承他这种医术。这是2个愿望，第三个愿望，只如果真有可能，能不能用科技化的手段把这个技术发扬光大？那今天早上我发完这个朋友圈，发完前几天这个朋友圈之后的这个复刻版的朋友圈之后呢，啊，我就觉得那个当时百度原来的科学家叫这个张栋呢，就想试一试，哎，他非常感兴趣的这事儿，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儿，科技化老爷子这个水平，啊，那么。当然，这老爷子看了身边很多很多的朋友，大家一致的认为都是百分比啊，还是比例非常好的这个准确性。那么也不一定100%准，无法，这谁都无法100%。但是老爷子是非常认真的、尽心的在做这件事情，我为他这种精神所感动。今天分享这个故事就完了。我特别希望人生碰到更多的有趣的人，有趣的故事。其实这是人生，我认为最精彩的部分。